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我欢迎您跟我一起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前一回讲到的是天主对人的召叫，然后接下来是人对天主的回应，然后介绍了在旧约中的很有名的两位哈，一位是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因为救援从天主拣选他开始，然后一直到他的后代，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了，就是在旧约里头他们的法律书最有名的就是梅瑟五书中的这一位了不起的大先知梅瑟。好，当天主召叫他的时候，他自己说我是谁，我怎么敢做这些事，但是天主就说你不用害怕，我会和你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天主召叫我们的时候，就说他是不是在叫我，我有没有用心去听他在召叫我。那这边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就是叫撒母耳。好，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撒母耳书上下特别是讲撒母耳这个人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一直没有生孩子就说他的父亲另外的太太生了孩子，可是他母亲一直没有生孩子，到有一天他的母亲生下他以后，就是愿意把他奉献到圣殿，把这孩子奉献到圣殿，所以小撒母耳从小就断奶以后就把他送到圣殿来。好，到送到圣殿来，他有一个就是他在服侍的一个司祭，好，那个司祭名字叫做厄里，他在厄里就是常常就是说跟厄里要他做这样，他这样做那样子，他就说在有一天的晚上，就是说厄里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好，他的眼睛已经渐渐昏花，已经看不清了。他天主的灯，就是意思说那圣殿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睡在安放天主约柜的上主的殿内。那个时候上主召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因为他听到有人叫他，他一定要告诉他说我在这里，那才能够让那个叫他的人知道说他就究竟在哪里。好像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你在另外一个房间，然后爸爸妈妈开始叫你，说啊我在这里，好，然后跑过去，或者他跑到听到你的声音在哪里，他跑来找你。所以他说撒母耳，撒母耳，那撒母耳就回答说我在这里。他以为是厄里，以为是他的那个师父哈在找他，他就跑到那里去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那厄里就跟他说我没有叫你哈，你回去睡吧。他就回去睡了。然后上主又叫撒母耳，撒母耳又起来走到厄里那里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那厄里对他说我儿，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吧。撒母耳他当然不知道是上主，因为上主的话为他来说还没有启示给他。那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母耳，他起来又到厄里那里去，到了那边他就说你叫了我，我在这里。那厄里终于明白叫他的是上主，所以他就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假使有人再叫你，你就回答他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好，撒母耳就回去了，仍然睡在原来的地方。然后上主走近，像前几次一样召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便回答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上主就对撒母耳说看，我要在以色列行一件事，凡听见的人，他的两耳必要嗡嗡作响。到那一天，我必对厄里、 从头到尾实践我论他的家族所说的一切话，你传报给他，我要处罚他的家族直到永远，因为他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凌辱了天主，却未责斥他们。因此我对厄里的家族起誓，无论牺牲或供物，永远不能抹去厄里一家人的罪过。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讲撒母耳本身他被召教。那因为如果说你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到，就说因为厄里他虽然是一个司祭，有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也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所以惹怒了天主。所以在这里天主走到撒母耳的跟前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我们常常就是说会用这样子的一句话来说，如果天主召教你或者是说天主借着别人的口召教我们要你去为他做事，我们就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就是用的撒母耳回答天主的话。我们知道后来撒母耳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先知，他小小的年纪，当然那时候他并不认得并不认得天主，可是当天主在叫他，他的那个厄里告诉他说，如果再叫他，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天主，就说你要这样子回答他。所以在我们自己就是说有没有被召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比如说今天您能够坐在收音机前面听这个上主的葡萄园这个节目，或者说您开车听收听到这个节目，或者是说刚好您上网去听到了这个节目，其实这都是上主的一个呼唤，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他呼唤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我刚好今天转到这个频道，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刚好今天我听到了这一段。其实很多的巧合我们说它是巧合，都是来自天主的圣意，他让一些东西就在那一个时那一个刻让你刚好收听到，你跟他之间有一个接触。所以就说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在呼叫的时候，也许在一个很嘈杂的状况下，你不知道他是在叫你。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旧约中这些人被召教还有就是说一些先知们被召教，虽然说在他们的在召教中，有的他们也会说天主我还太年轻，我不会说话，好像耶勒米亚天主召教他说，他说我还年轻，我不会说话，那天主就把他的话说，我把我的话放到你的口里，让你会说，不是你自己要说。所以我们今天说好，天主我愿意为你工作，但是我不会说，我也不会做，那天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把他的能力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做事。就像说我们一开始说你听到这样的召唤，你说天主我在这里，请你发言，请你告诉我我应该要做什么。那我们在新约里就是最就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召唤，然后就说他能够回答我们，才有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那这个就是讲的是圣母玛利亚在那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几节的那个，我们看到就说天主就是说天主的使者，我们说加贝厄尔天使他到圣母玛利亚住的地方去对他的召教，那圣母玛利亚有没有回应？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开始的这一段。那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刚刚讲过，我说我们在翻圣经，你的圣经的一半前面是那个历史跟法律，后面的这一半的再后头的那一半，就是等于说这一部个圣经的最后的四分之一的那一部分，就是新约的开始。所以你现在可以试一试把圣经先分为一半，再把后头那一半再打开一半，你就会翻到马窦福音左右，那你往后翻两页再翻几页就是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说有四部福音上一次我已经讲过，那四部福音的顺序是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路加福音。 若望福音。所以现在你看到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节，好，在1590页，他预报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为我们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哈，就真是天下最大的事。假如当时圣母这个召唤圣母没有回应，好，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们的历史会演变成什么。所以他这里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开始，他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她却因这个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主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的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这个时候，玛利亚回答就说了，跟天使讲，这个事怎么可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然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就回答说了，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我们知道说，天主对圣母玛利亚特别的召教，好，圣母玛利亚那时候大才14-15岁，对她特别的召教，那然后她最后回应了这个召教，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我们知道说，天主对我们的召教，然后我们的回应，在旧约里，好，他召教这些人，在新约中一开始，好，他召教圣母玛利亚，那玛利亚马上就回答了，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他接受任务以后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马上开始起身就是去服务别人。所以玛利亚很快的，当他一接受这个任务，他听到那个天使告诉他说，你的表姐哈，就是老年，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那玛利亚一听到这么大年纪怀孕，当然是相当的辛苦，所以他听到这件事情，他就在那几日起身，马上开始实行他的使命。天主召叫我们，我们回应了天主，回应了天主以后就要开始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他就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撒加利大伊利亚的家，就给伊撒伯尔是他的亲戚啊，怀孕了，给他请安。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他腹中欢悦，伊撒伯尔遂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气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在我心，因为那个伊撒伯尔也怀了孕，好，他的胎儿，他的孩子，胎儿在他的肚子里，跟着他一起欢悦。他说，看，好，那个玛利亚请安的声音，你的请安的声音一入到我的耳朵，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这句话才是重要的，就是天主召叫我们，我们回应了天主，就是说因为你回应他，是你相信这一位神，你才会回应他啊，你知道有这样一位神，你才会回应他。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人怎样回答复天主的召叫，就是完全凭着我相信这件事，我相信这个人。 所以这句话为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们在看到就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说，那信了由上主传与他话的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天主跟我们讲了话以后，在他要我们做什么，他允许我们什么，这件事情在他答应的是在这个身上一定会完成。所以他这里特别说，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因为玛利亚相信了这件事，而且这件事在他身上一定会完成的，就说他信了那个从上主来的那个话会完成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以后慢慢的然后你对圣经看多了，或者说参加祈祷，或者说开始认识天主教，慢慢的就说从这个福音中，好，我们看到说玛利亚的一个谢主曲，他谢谢天主给了他这样一些恩宠，每天在祈祷的时候，晚祷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用玛利亚的这个谢主曲好来谢谢天主召叫了他，让他真的能为天主去工作，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在看，旧约新约中都有召叫，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被召叫过？有没有说你自己听到天主给你的召叫？那我自己在想说，我自己愿意说今天我来做这样子的一件工作，也是同样的，就是说听到天主在召叫我，因为我给天主有很多的应该是说很多的那个许诺，我希望我做这样，我希望我做那样，可是时间快到的时候，我可能把我的许诺就开始改变，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就开始改变我自己，一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听到天主在耶稣基督在叫我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忠信的人，你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那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呼唤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在告诉你，你应该要听他的呼唤，答应了他以后要去做他的事。所以我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发言。那他如果有一天他叫我的名字，那就表示说他认识我，他才叫我的名字。那我的名字叫张向文，我在家里人家都家里的人都喊我小文。所以有一天我问耶稣基督说，你要叫我什么，我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你是不是真的在叫我。好，当我闭着眼睛在祈祷的时候，我却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跟耶稣说，你要叫她小文。那我一听说，哎，耶稣为什么要叫我这个名字，只有我家的人才这样的叫我，那莫非耶稣也是我家的人吗？后来我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耶稣站在我家的门外面，他并没有进来。那我自己忽然觉得说很难过，因为我们基督徒几乎家里都会挂一个牌子写基督是我一家之主，既然他是我一家之主，为什么他没有进到你家里来，他却站在你的门外面？所以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显然只是一个形式，你是不是真的把他请到家里来成为一家人，他才会叫你的名字啊，他才会认识你。所以当他称呼我小文的时候，让我知道说他是我家里的人，他今天他认得我。所以我们想想看，天主认得我们，称呼我们的名字，从他嘴里称呼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成为圣名啊，真的是成为圣名，又是天主称呼我们的名字。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想想，哎，我们的名字没什么，那从天主口中在叫你的时候，在招呼你的时候，在喊你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名字是多美的，表示说天主是认识你我的，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天主是更重要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下次我们再进入到正式信仰的宣认。好，谢谢大家，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 是一色烈酒。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